那我们今天要开始来看新约的希伯来书，我们今天开始看。那我们先读一下第一章。
上帝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详列主，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小玉女，若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的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所以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就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
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
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旧都改变了，唯有你永远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所有的天使神从来没有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来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
好，那我们来看希伯来书。首先我们先来看啊，这是一件啊非常啊重要的书信啊，在整个圣经的排列里面，把它放在啊使徒保罗所写的书信后面，所以前面一封就是腓利门，对不对？从这个啊这个罗马书开始啊，都是使徒保罗的书信，最后一个就是啊腓利门。腓利门之后啊，再往后面就是有这个雅各的书信啊，这个彼得的书信，约翰的书信，对不对？所以在这当中呢，有一封书信就是希伯来书，哦，那希伯来书这个书信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书信，就是它啊，整个的写作的对象是以这个熟悉旧约的人做一个承接这一卷书的人，熟悉旧约，哦，所以因为这封信的啊，读者他们是一群熟悉旧约的人，哦，所以他又强调他这一个啊，第一节就讲多次多方小玉列祖，对不对？他先称以色列这些以色列过去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些人是他们的什么列祖，所以就表示什么？他是以希伯来人的身份写给希伯来人啊。好，所以当我们读这个书信就要问了，为什么在当时需要有一个懂得旧约的人啊，然后把这一个整个正道写给啊这一个啊希伯来的基督徒。好，那我们可以很快的思想初代教会里面这些除了使徒以外啊，其实这些信徒都有什么样的艰难。第一个很大的问题，对我们现在的啊外邦基督徒没有问题，我们说耶稣是神，我们没有问题，对不对？可是你想以色列人会怎样？以色列人是很难接受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只认为耶和华怎样是神，是不是？而且神说他是独一的，对不对？那现在又加了耶稣是神，他们就怎样？就冲突了，知道吗？所以如果我们看啊福音书就知道，耶稣每一次表明他是神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怎样 生气了，拿石头要怎样打他。所以对希伯来人来说的话，这个观念我们现在很容易懂，我们也就接受了，是不是？不管我们对三位一体懂多少，我们接受耶稣是神，我们没有太大的障碍。但是对希伯来人不是，对希伯来人会觉得为什么他是神，我们不是耶和华是神吗？对不对？所以他们可以接受耶稣是先知，可以接受耶稣是像摩西一样被神兴起的，都可以接受，但他们很难接受耶稣为什么是神。所以第一个希伯来书就要讲了耶稣为什么是神。好，那么大家可以思想第二个问题了，你怎么样告诉人耶稣是神，而且是告诉希伯来人耶稣是神，告诉这一群懂旧约的人，自认为对上帝很认识的人，说耶稣是神，对不对？但是耶稣是圣子，不是圣父，所以对这个难度怎样，非常非常大，对不对？所以要告诉希伯来人耶稣是神。那保罗在新约的书信讲，约翰在福音书讲，就是道成了什么？肉身。所以必须要表明道成了肉身的耶稣是神，知道吧？好，那如果说耶稣是神，我们先一个很快的去思考，如果今天我们读的圣经呢，要讲耶稣是神，好，那我们就从圣经里面讲。你说好，人家说耶稣是神，那你说好，那你怎么从圣经里面表示耶稣是神？这样了解吗？所以当我们讲耶稣是神的时候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在圣灵的感动里面，他就用很多的面向去讲耶稣是神，知道吗？他不能说耶稣是神就直接表达，然后呢不解释，对不对？你就要怎么看耶稣是神。所以第二个最容易用的是一个对比性讲，知道吧？对比性讲。好，他们认为耶稣是神很难懂，第一个耶稣是人嘛，对不对？那为什么说他是神？好，所以第一个对比，你要从受造界里面找出一个对比。好，那这个对比是，如果耶稣是神，比你在受造界找的最高的还要怎样？还要高，对不对？所以他必须讲出来，耶稣比你受造界找的最高的还怎样高，知道吧？这样可以懂吗？所以受造界里面最高的是什么？
天使。
你知道他要表达的方式是这样，这样了解哈。所以第一章开始就用天使做对比，天使跟耶稣做什么对比？天使在这里已经比所有的受造都高了，对不对？耶稣要远超过什么？天使。那你用哪些面向跟上帝的话来证明耶稣远超过天使？这样了解吗？那他就要从旧约里面去找了，因为这些话不能从新约来，只能从什么？旧约来。第二个，以色列人认为上帝兴起的领袖最伟大的是谁？啊，摩西。所以耶稣如果是神，他又是来到人间的话，要带领他的百姓，对不对？所以他又要比摩西怎样？更高。所以第二个，第三章讲，他就要把第二章的后半，就是讲摩西到第三章。所以第二个对比就是什么？摩西。记得哦，他要用各样的事实去陈述耶稣怎么样远高过什么？摩西。记得哦，我先讲，但我们不讲细节，知道吗？他要用各样的对比去讲耶稣怎么样远高过什么？摩西。第三个，来到上帝面前带领以色列人在信仰中敬拜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大祭司，对不对？所以第三个对比就是用大祭司做对比， 耶稣一定要是有比大祭司更尊贵的位分，然后远超过这个大祭司。所以到了第四章的后半，就是在讲他怎么样远超过大祭司，这样知道哈？天使，然后摩西，然后怎样？大祭司，对不对？那大祭司这样就够了吗？好，再来，还有很重要的，上帝跟以色列人原来已经立约了，对不对？原来已经立约了，那为什么又来耶稣来立一个约？是不是？那耶稣来立的这个约，一定要在旧约讲过才行，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耶利米书、以西结书讲，上帝说我要来与你们另立什么新约，所以再来他就要讲了，来立新约的这个人是谁？耶稣，知道吗？摩西是旧约的中保，那耶稣就要成为什么？新约的中保。所以在这里他要让我们看到，耶稣这个中保怎么高过摩西，也要看到耶稣这个约怎么样高过摩西的约，知道吧？所以你看我们已经讲了好几个了，知道吗？从天使、摩西、大祭司亚伦，对不对？再来中保，再来约，对不对？再来约，约再来呢，以色列人从摩西得律法，对不对？是不是？那他要不要超过他？要。再来，怎么看待律法，对不对？知道吗？怎么看待祭，知道吗？那如果旧约的祭对以色列人来讲何等神圣，你知道吗？以色列人认为献祭很神圣哦，你是外邦人是不能怎样，不能进哦，不能进圣殿，对不对？你不是祭司也不能去献祭，对不对？那耶稣呢，他是怎么样高过亚伦的祭，知道吗？祭也要高过，知道吗？好，这些都有了，这样七个面向都讲完了以后，对不对？七个面向嘛，对不对？没错吧？哈，七个面向讲完了以后呢，好，我们复习一下哪七个？天使，再来呢，摩西，再来大祭司，再来中保，再来是约，再来祭，再来一二三四五六，天使、摩西、亚伦、中保、耶，好祭，再来一个祭物，好啊，叫律法，律法，祭物就是那个律法，好，我们要讲律法，好，七个，好，七个祭，把它祭跟祭物摆在一起，就是律法，七个，啊，这七个讲完以后，还有一样，好。他不是把耶稣跟这些比完就好，还有一样，那耶稣来之前的人怎么办？耶稣来之前的人，常常人家问你啊，耶稣来之前的人他信什么，对不对？这样了解吧。所以最重要要谈一下，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核心问题，好，这些都要指向一个指标，那个指标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启示录不会变的，就是什么？信。好，所以接下来他就讲信，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什么切记，对不对？然后开始讲挪亚因着信，对不对？亚伯因着信，挪亚因着信，亚伯拉罕因着信，一直讲因着信，有没有？好，所以接下来就讲信，跟有信心的人，知道吗？然后告诉我们，我们要做这样子，我们就要做这样有信心的人，了解吗？所以他用这些方式来表明一切事情，耶稣是神， 除了很明确的用七个面向讲耶稣远超过旧约的所陈述的一切，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就讲他跟旧约不是切割的，知道吗？他远超过旧约但没有切割，为什么？在旧约里面每一个信心的人物都怎样？都归在基督里，知道吗？所以这个就是重点。在旧约里面，在旧约里面的人，在记得在旧约的人因着信也归在哪里？基督里。这样了解吗？好，这样子就把新旧约怎样完整的放在一起，完整的放在一起。所以希伯来书的重点在这里，在这里。所以他所期待的是让希伯来人好好的去思考，就希伯来信徒好好去思考，不要总是有一个障碍，对不对？我们以前遵行律法，那现在怎么办？还要不要献祭，对不对？还要不要受割礼，还不要献祭，对不对？那旧约的吩咐我们要遵守哪些？我们现在基督徒我们没有洁净的礼了，对不对？如果还有洁净的礼，我们就很多东西又不能吃了。我们就会跟清真寺那个回教徒一样，食物还要打个 mark 才行。跟以色列没有，我们现在不守，我们没有这些洁净的礼，对不对？我们没有饮食的条例，对不对？有很多东西我们礼仪的规条也没有的，对不对？但伦理的规条留下来，有没有？我们把伦理的规条留下来，对不对？记得哈，就是所以我们把律法的核心要陈述的上帝心意的伦理的部分留下来，留下来。好，所以除了这些，他对比的项目你要对比什么？不是只有说耶稣比天使高，那你对比什么？耶稣比摩西高，那你对比什么？对不对？耶稣比亚伦高，你对比什么？所以这当中下一个层次的思考就是，你拿天使来比，那你用什么比？这样了解吗？你不能说耶稣就比天使高，那你比什么？那你告诉人说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那神的儿子是怎么样比天使高？你用哪些面向来证明或者来说明耶稣远超过天使？这样了解吗？所以希伯来书是一个很丰富的一卷书，知道吗？而且它是一个很有，我这样一讲，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它很逻辑？它不是这里东讲一点西讲一点，不是，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逻辑的书。对呀，就跟写研究的论文一样啊，对不对？你的题目就是耶稣是神，然后下面引言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对不对？然后你比较的项目是什么引证是什么，对不对？然后最后证明耶稣是真的是神等等。所以它是一个，他不是说有些时候人会读希伯来书觉得读来读去他不晓绕来绕去的，其实他是很逻辑的一件书。所以一般人才会讲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谁，一定要很有逻辑的人，知道吧？所以圣经里面在新约时代逻辑上讲的最好的就两个人，一个保罗，一个亚波罗。对旧约很有逻辑讲的一个叫保罗，还有一个谁？亚波罗。亚波罗不是很会讲解圣经吗？其实就是他的逻辑性很好，他的逻辑性很好。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希伯来书最主要的作者不知道，记得作者没有明确说是谁，知道吗？那传统就是以保罗是作者最多，那有些人从时间上考证就觉得保罗不是，所以然后有些人用 用字来考证，觉得不像是保罗，对不对？然后他当中 所用到的牵涉到的人物呢，整卷书最后这一封信所牵涉到的最后的人物呢，啊，就是那个你们的弟兄提摩太，最后二十三节，最后一章二十三节，我们的弟兄提摩太，哎，说表示这个人跟提摩太怎样，关系非浅，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大概知道这个人就是在使徒保罗那个时代，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讲了解哈？使徒保罗那个时代啊，跟提摩太关系很好，对不对？然后又深知这个旧约跟新约，然后又很逻辑可以陈述的，所以不是十二个使徒，知道吧？因为十二使徒啊，讲话通常都是太像希伯来人的写作。我现在在讲《一案一书》，你就会发现他是绕圆圈的，一直绕。所以虽然保罗是希伯来人，但是他深受希腊文化的影响，所以他写东西是逻辑性的，逻辑性很强。好，所以我们啊，我们不用，也很不错，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作者是谁啊，但是也感谢神，因为这封信啊留下来了啊，让我们啊用他给我们的开启，用一个不一样的眼光看什么，看旧约啊。其实旧约很多东西，你要读旧约啊，希伯来书可以给我们很多解释旧约的原则，知道吗？哦，比如刚才我们读，用刚才读的那个诗篇九十五篇，他在第三章说圣灵有话说，对不对？那你就发现，哎，奇怪，这个诗篇既然是谁给的？圣灵给的，虽然是某一个诗人写的，对不对？或者是大卫写的，但他会说这是什么？圣灵感动的话。我们呼召敬拜，我们会呼召敬拜，但敬拜的核心是什么？圣灵会说话，知道吧？好，那我们就来看第一章。第一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认识这个上帝的心意的话，要认识耶稣是神，第一个认识属神的只有一个方向，就是什么？启示。记得哦，你要认识上帝只有启示而已。所以保罗在写信的时候他讲得很清楚，他说我是得启示的，知道吧？保罗他在告诉提摩太，保罗在告诉哥林多教会，他说我是从主那边得启示，对不对？就是你不能从人的立场说，我研究研究，然后研究以后导致出来的结果啊是什么什么，这个不行，知道吗？因为你的研究可以得到 A 的结果，他的研究可以得到 B 的结果，那我们有很多什么？我们有很多答案，对不对？所以他不能是研究的结果，知道吗？你要对神的认知呢，就是要用什么？从启示了，上帝直接告诉你，上帝说什么就是什么。所以上帝跟摩西讲，起初神创造天地，那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不是因为你研究很久然后你再说哦是这样，不是，哦，不是，就是神就是这样创造天地，然后我们是知道上帝的启示再去怎样认识这个启示是真的，这样了解，这样懂哈？所以第一个我们在讲耶稣是神，你要认识这个道理这个真理，那就第一个就要开始回到最起头了，你只能从启示来。启示就是什么？就是神对人说话，神让人知道。好，所以第一节，上帝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好，所以启示上帝告诉先知， 先知在告诉百姓，就是小谕，知道吗？就是把上帝的意思宣告出来，上帝的启示宣告出来。所以第一节就讲得很清楚，上帝在过去借着很多的先知，对不对？多次多方表明的就是用各样的什么方式，各样的途径，好，那么告诉列祖，就是告诉以色列的过去的这些祖先们。那这第一节就是讲的上帝的启示，在过去有多次多方借着很多不同的人告诉以色列人，对不对？那这些上帝说过的话，做过的事，过去这些先知的这些整合出来的，这个叫做什么？对我们来讲，最高的权威就是什么？旧约。到耶稣的时代，最高权威就是什么？旧约，对不对？所以第一节就讲了，过去上帝启示给我们的列祖，是借着众先知表达出来，所以写创世纪的，写摩西五经的摩西也是一个先知，对不对？然后后面这些基本上讲述的这是神跟人之间，上帝透过他的先知来对人说话，来跟人所表达。好，所以第一节就讲神借着众先知用各样的方式把他的启示告诉我们的祖先。好，第二节，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好，第二个他说同样的或者更进一步，上帝在这个末世，好，末世是一个很要紧的末世，这个我在主日讲过的我们基督徒讲末世是讲主来的第一次来到第二次来之间，知道吧？或者从升天以后算都可以，第一次来到第二次来这一段这一间这个之间叫做什么？末世。所以我们现在是最后一个世代，知道吧？末世借着他的儿子，也是借着他的儿子启示在他儿子的身上，然后他儿子再告诉我们，对不对？好，所以第一这两个陈述呢，表达的观念就是我们对上帝的认知无论是他是谁，或是他要做的事，他的计划，他的旨意，是不是是上帝启示给我们，我们才怎样知道。那启示有个媒介过去是借着众先知，对不对？现在是借着什么？他自己的儿子。好，那如果我们就觉得说那没有什么特别啊，借先知可以启示，借耶稣也可以怎样启示，那就差不多一样了，对不对？是不是？但接下来的话就不一样了，就是以前的众先知只是一个人，都是人嘛，对不对？不管你是以赛亚以西结耶利米，就是一个人，一个人。所以现在他就要告诉众先知是人，他儿子，这两个不一样了，对不对？只为什么耶稣不能说借着耶稣这个人晓谕我们，对不对？反而用耶稣是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对不对？好，所以他就先把他的儿子是谁定义一下。所以接下来的这几节呢就是我们讲耶稣为什么是神，其实他就直接表示了，知道吧？他是神的儿子。第一个，神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第一个就讲上帝立他承受万有，那上帝不会为一个先知让这个先知承受什么？不会。承受万有就是上帝所做的一切是为他而做的，就你万有都是为他，让他可以承接，知道吧？懂吗？用世俗化一点，就是你的公司的大老板哪一天带他儿子来，就说这是我的独生子，对不对？ 好、哦，那我现在要怎样？退休了，接下来就是什么？他来接棒，知道吧？所以他是承受什么？公司的一切都他来承受，对不对？好、哦，这样了解哈。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像先知一样的人，不是一个像先知一样得神启示的人，而是什么？而上帝说早已立他，早已立他就代表什么？在时间的上头，不是后来才做这件事，而是上帝在起初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由他来承受万有。好，但是你会说你没有解释啊，他只是宣告，知道吗？所以第一章他不要解释，知道吗？一开始他就跟你做论文一样、哦、本篇论文的目的是什么，都写完，对不对、哦、这样了解吗？那后面再慢慢怎样陈述嘛、哦、所以他讲第一个、啊、耶稣是承受万有、啊、不管你现在同不同意，对不对？他先怎样，他先讲这个要紧的事、哦、第二个，他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哇，这不得了了！他诸世界是为了他，对不对？也是借着他造，知道吗？所以你知道保罗讲过，万物都是什么？借着他造的，对不对？是不是也是本于他，也是什么归于他？有没有？保罗讲过这个话吧，对不对？其实希伯来书的作者一开始就讲这个。他是承受万有，万有是也是借着他造的，所以一开始就讲他跟万有的关系了，知道吗？万有是为他造的，对不对？万有也是借着他造的，这样了解吗？啊、哦，保罗讲过很多次这个观念，对不对？好，那么这段话也让我们知道哦，诸世界就是。啊，我们看世界，我们只看到我们现处的这个世界，知道吗？哦，那天空的灵界我们就不太熟了，对不对？哦，保罗有时候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我们也不再熟，对不对？啊，天上的天，我们更怎样？我们更不知道，知道吗？哦，那这个我们不用担心了，反正有一天我们会知道。现在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所以他已经讲了，诸世界都是借着他造的。第三个，所以先讲他跟万有的关系，再来讲他跟神的关系。他说第三样，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啊，这个话写的蛮特别的，就是上帝是荣耀，荣耀是看不见，只能看到他的光辉，知道吗？所以以色列人说看见神，事实上是看见那个荣耀的光，知道吗？他是隐藏在荣耀里面，这样知道吧？所以这个啊，使徒保罗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不是看到有大光照着他吗？那上帝是在大光当中，所以我们看不见神，但他发出来的光辉我们看得见，简单讲是这个意思。但是他是什么？是神荣耀的光辉，也就是什么？也就是他是彰显神荣耀的那一位。好，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哦。耶稣是谁？耶稣就是上帝自己荣耀的彰显，因为他彰显了神的什么？荣耀。他是彰显神的荣耀，这样知道吗？那这个观念要怎么去解释？好，我们讲诗篇十八篇讲的第一节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对不对？穹苍传扬，手段比较不好听，好，作为比较好听，手段就是作为。好，其实他这里在讲的耶稣就是你眼所看到的万有运行当中那一个看不见的荣耀，知道吗？ 万有在运行当中，你看不见的那个道，了解吗？他在讲这件事情，这样子你看不见，但是他却在当中显出他的荣耀来。你看不见，但是他是照着他的法则在运行，他是照着他的智慧在运作，知道吗？这就是真言告诉我们，耶稣就是那个智慧，知道吗？这样了解哈。约伯记有一段话很有意思哦。约伯有一段话，就是他跟朋友辩论的时候，谁比较有智慧，对不对？那约伯就告诉他朋友，他说人很有智慧，人可以知道很多，知道吗？然后他就举一个例，他说人呢，看那个山，既然可以从山里面找到矿，哎，你不觉得很特别吧？对不对？如果今天我们都不知道有煤矿、铁矿，什么矿都不知道，我们知不知道一个山里面有矿？第一个，人既然可以知道山里面有矿；第二个，人既然可以找到方法把这些矿挖出来；第三个，人既然可以找到方法把这些矿提炼出来，对不对？当然这个是很多代人的努力，可是很奇特，人怎么会知道？所以他就说，这就是上帝给人的什么智慧。那我们都很希望我们很有智慧，对不对？可是你到哪里去找智慧？你到哪边去买智慧？如果这个世上有吃的就有智慧的药，我看大概就就发了，对不对？所以约伯在讲那一段话，讲的就是要讲一件要紧的事，智慧是从神来的。很多东西隐藏在万物运行当中的那一个智慧，其实就是上帝本身自己在当中的一个彰显。其实他在讲这个，他是神荣耀所发的什么光辉。万物运行就有一个法则在那里，对不对？显出他上帝自己的荣耀来。所以这是第三样，耶稣是谁？他是承受万有的，他借着他创造出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对不对？第四个，他是上帝本体的什么真相。好，记得上帝的本体看不见，但是真相看得见。那为什么用本体？就是他是看不见的神啊，所显出来看得见的神，用话语讲就是这个意思，知道吧？你看不见神，对不对？可是你可以借着他看见神，为什么？因为神的一切丰富都在他里面，就借着他彰显。所以他是上帝本体的那一个真相。他的用词也很特别，为什么？因为圣父跟圣子是一体的，但是是不同位格，对不对？所以他必须用两个荣耀的，然后光辉本体真相，这样知道吧？好，这是第四个。第五个，他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好，这就是保罗讲的，万有都倚靠他，对不对？我们的希伯来书会告诉我们，现在天地之所以能够存在，是有一个上帝的旨意在当中，他才存在，知道吗？如果上帝的旨意抽掉的话，天地就怎样，就垮了，知道吗？所以他是用他全能的命令怎样托住万有，这个是一个很奥妙的东西。我们人只知道万物运行当中，然后我们也会知道万物当中呢很奇特的我们从早期就在寻找中间的媒介，知道吗？最早我们寻找中间的媒介是光，我们认为光是一个波，是不是？所以早期的人认为光如果是一个波，它一定有 传递的媒介。可是呢，我们去太空找它又是真空，对不对？所以你用一个真空，光却可以从真空中怎样走过，然后你又觉得光应当是一个波，那它要走过一定有媒介，可是它中空又没东西，对不对？所以当时人称这个没有东西的东西叫做什么？以太。记不记得我们念过科学的人就知道，早期的人认为一定有个以太，以太，然后一直到我们知道光原来有粒子性，所以我们才把以太这个观念怎样抽掉，对不对？这样了解哈？那以太抽掉了，我们就解释了光的现象所有的事吗？没有，因为我们后来知道光的量子性，对不对？那量子出来以后，我们怎样？我们问题更大。你们不觉得吗？我觉得问题很大，因为早期我们只知道有分子有原子，原子核里面有质子跟中子，外面有电子，我们才几个粒子，三个。现在呢？现在你去问那个物理学家，现在呢，很多种粒子，知道吧？啊？什么拍粒子呢？什么这个子那个子，现在多得不得了，知道吗？所以我现在看到这些，我就在想，以后的人一定要再等到有一个大师出来，知道吧？把这些东西弄成一个比较怎样简化一点。那我为什么会讲这些？其实这当中还有隐藏的一个很特别的，这些东西在传播过程当中呢，好像无形当中类似有个媒介撑住它，懂吗？了解吧？我们不是讲光的纠缠性吗？对不对？然后我们不知道媒介是什么，但就像有个媒介撑住它，懂吧？给你们做参考，不是啊，只是告诉你们哦。但人还在找，说不定人永远找不到这个，除非他相信圣经这一句话，是他用全能的命令怎样托住万有。当然你写论文不能写啊，因为上帝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所以才有这些啊现象。我只是说对我来讲，我这样子比较容易啊，容易去看事情。其实我们人就是用很多的研究，最后你会发现他就在圣经里面，就一句很简单的话就告诉我们啊，只是我们很难去具体化这个是什么。但是圣经这里告诉我们，这是第五样、哦、如果耶稣是神，你看到没有，他神的儿子，他已经讲了，他是承受万有，借着他创造万有，他是荣耀的光辉，本体的真相，他又万有是靠他而立的，对不对？第六个很要紧，第前面讲跟万有的关系，再来讲啊，他跟神的关系，对不对？再来讲的一件事情跟我们最大的关系就是什么？洗净人的罪，你知道吗？耶稣为什么是神？使徒们最后最简单的一句话就是他洗净人的罪。所以我们所有的最后的你可以慢慢去理解，耶稣洗净人的罪，就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对不对？为我们的罪死在什么十字架上，又从死里怎样复活，这些全部加在一起才把我们的罪洗净，知道吗？所以最重要的一件事或者是什么，上帝在创造万有成就他的旨意里面，唯一的一个解决不了的障碍就是人的罪，这样了解吗？记得哦，人的罪不是只有你我的问题，知道吗？不是只有你我的问题，这是所有的万有的问题，知道吗？万有的问题都是因为人的什么罪？记不记得罗马书第八章讲，万物都浮在虚空之下，叹息劳苦，有没有？ 猫跟狗啊都在那边苦哈哈的，知道吧？为什么？因为人犯罪了，他们都是被我们连累，知道吧？万物都被我们连累，知道吗？不要怪蛇哦，不要怪狮子老虎，其实他们是被我们连累。本来在伊甸园人是管他们，对不对？你知道上帝的原则很清楚，王犯罪了就怎样，他就连累人，知道吗？了解吗？因为他们是一个一体的关系，知道吗？所以你一个家里面如果做头的丈夫不好会怎样，全家被连累，懂吧？这个叫连累嘛，对不对？所以人犯罪了以后，你看人犯罪以后地有没有被连累？地本来好好的啊，就长出荆棘跟什么棘藜，也不是他要啊，就没办法被你们连累。然后呢，万物开始大的吃小的，强的吃弱的，对不对？本来他们不需要，本来他们跟圣经讲他们就吃草就好了，对不对？牛也吃草，马也吃草，他们不会打架的。但是老虎没办法吃草，他被乖乖的吃草，然后开始他们要保护自己，要繁衍，对不对？然后就开始很多很多我们看到的现象，其实就是他们被连累。所以这里讲的人的罪是一个万有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知道吗？万物不能解决我们的罪，天使不能解决我们的罪，我们自己人也不能解决人的罪，这样了解。所以很多宗教都在想要解决人的罪的问题，只是他用不同的面向讲罪，知道吗？你看佛教不是讲吗？对不对？你要把过去的怎样孽障，对不对？好，然后你要的心要怎样，其实他就在讲人里面那个罪，知道吧？过去的罪行跟现在的罪性，是不是？所以他的话，可以他寻求到最后只有一个处境不会犯罪，那叫受什么？那叫涅槃，叫做死。知道吗？死就不会怎样犯罪。那但不能说死啊，死在那寻求了半天就死，所以他就讲涅槃，知道吧？其实涅槃很简单，但我这样讲佛教徒会生气。你去看涅槃的定义，就是没有生嘛，没有任何的生。好，但他又不能说那个是死，所以他就变成没有任何生的生，知道吗？白话一点，就没有任何生命活动的生命，知道吗？好，会不会太抽象？因为你有念头就会怎样，不管是善的或恶的都是问题，对不对？所以你都不能有，那你要生要什么都没有，所以我就用没有生命活动的生命，知道吗？啊，又不能说死，因为死就怎样？没希望。所以我为什么讲到这个，其实我要讲的一个叫人的罪。好，人要解决人的罪就要问了，罪是什么？好，为什么解决不了，知道吗？好，罪其实就是违背上帝的话，罪就是不信上帝的话，知道吗？啊，你要解决罪，就是你从不信上帝的话要信上帝的话，对不对？是不是？那罪不信上帝的话带出来的结果就是什么？死。所以你要解决的是什么？死。好，罪带来的死，对不对？那谁可以赐生命，可以解决那个对上帝的得罪，还有赐什么生命？那没有，因为赐生命只有生命的主。那解决神的罪， 那一定要用一个跟人一样的来赎人，对不对？那所有的人都怎样？都是罪人，那你赎谁？你永远，你连自己都赎不出来，你还帮人家赎什么？对不对？你的死就是应当的。所以这一节这一题无解，知道吗？所以圣经才会讲，耶稣就是那一个以无罪的成为人的样式，代替有罪的人，知道吗？所以这解决我们的罪，犯过的罪，对不对？但没有解决我们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的罪都赦免的，下一个问题是什么？生的问题，知道吗？下一个问题是生的问题。我们继续生，就会继续什么？还会犯罪。那我们又怎样？死了。所以要解决我们的罪，你要知道哦，一方面是解决我们过去的罪，我们所有的罪，还要解决一个在罪的权势底下我们可以被释放出来，这样了解吧？这个圣经叫做生，知道吗？所以你们已经从罪得释放的人，不能够再受奴仆的恶怎样辖制。好，所以这个问题呢，给大家想一下，这是第六样。所以万有当中只有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造成所有万有的捆绑，知道吗？所以万物都受那个瑕疵，都受那个瑕疵。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讲，当神的儿女们都得自由了，对不对？那万物就怎样？自由了，就脱去那个瑕疵。好，第七个，他就彰显了一个要紧的事，他可以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右边就是那个大的位置，知道吗？他就变成那一个，显出他就是一个至高者。好，第七样就显出他就是那一个至高者，显出他是一个至高者。好，所以以弗所书就告诉我们，对不对？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对不对？哦，所以他被称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好，所以一到三节呢，他就讲耶稣是谁。哦，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他怎么是神的儿子？他用这七个面相告诉我们。哦，七个面相告诉我们。好，那这个七个面相怎么样解释呢？那就接下来要解释了，这样知道吗？所以我们前面讲的，不管他怎么胜过摩西，怎么高过亚伦，怎么高过天使，都在解释这七个主题，知道吧？好，所以第四节，他这七个就是他承受的名，知道吗？我们不是讲说主啊，愿你的名为圣，对不对？名不是只是说哦，你是万王之王啊，你是万主之主。名就是讲他这七个要紧的，他是承受万有的，那你给他什么名？人就会想到一个名字，对不对？这样知道吗？所以今年过了暑假要开始进小学的，我们称他什么？我们给他一个名，就是一年级新生，对不对？好，这样了解吧。他承受的名就是上帝啊，在他身上所彰显出来的名。好，所以第一个他要开始告诉我们，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所以第一个我们怎么知道他是谁？那就看他所承受的名吧。这也是很容易懂。大老板带他儿子过来说，以后公司是他的，所以他承受什么名？接下来他的儿子当什么？董事长啊，对不对？这样了解吧。好，所以他用天使来做比较。第四节用天使来做比较，跟天使比较，就比较谁比较尊贵。你的名如果比天使高，那你就要显出你比天使怎样更尊贵。好，所以 第五节，所有的天使，前面第五节前面叫做因为，知道吗？为什么他的名会比天使更尊贵呢？所以第五节就讲因为，告诉我们原因。因为所有的天使，上帝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哇，这个话是从诗篇第二篇来的，知道吗？诗篇第二篇。所以你看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他要知道这个圣经里面哪一个是讲耶稣的，知道吗？好，我们看一下诗篇第二篇。诗篇第二篇讲了一件事情，他引用诗篇第二篇就是讲耶稣是谁。好，你看第一个第二节说，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什么受膏者。所以第一个他就讲了，他引用的经文就已经表明一切事情，耶稣就是那个受膏者，知道吗？受膏者的意思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受膏者。那么他是谁？他是所有的有权势的想要挣开他的捆绑。第三节，因为他们都要脱开捆绑，但是坐高天的第四节会笑他们，嗤笑他们。为什么？第六节，我立他成为王的，知道吗？在圣山上做王，知道吗？所以耶稣是谁？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基督，是那一个上帝立他来做王的那一位。所以第七节说，弥赛亚说，我要传上帝的旨意，上帝曾经对我说，就他已经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怎样生你。然后呢，列国地极直到地极做你的产业。第九节，你用铁杖打破，铁杖就是绝对的权柄，绝对权柄。那么最后讲，你们要来臣服于他，以嘴亲子，就你们要臣服于他。所以第二篇就讲耶稣基督作王，知道吗？他就是弥赛亚，他是万王之王，所有的权有权的有权势的都要在他面前俯伏，知道吧？那么重点在第七节，他为什么是那一个上帝所立的王？在神的圣山上有个条件，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怎样生你。好，那这一节呢，这一节如果我们读这一节就会觉得好像耶稣好像被造一样，对不对？但事实上这一节的意思不是这一节，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一节是什么意思？这一节是什么意思？那我们就要看使徒行传十三章，到底为什么怎么可以说耶稣啊？我们就要来看一下使徒行传十三章，好，33节。所以要当心，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一定要体会圣经用什么意思，知道吧？因为有一些东西是形容用的，这一节也是一个形容用的，那你不知道它形容什么，你就会用你自己的观念去解。我跟你们解释过，比如说太阳变黑，对不对？变红，月亮变黑，对不对？众星坠落，那你想星星会这样掉下来？不是这样，它是一个先知的用词，知道吗？了解吗？所以如果你要把它变成看得见的，就会只能饮食，对不对？但它的宗旨，它你以后有机会讲先知，我就会再跟你们讲，意思就是说这些是上帝做的，天象不会这样发生，但因为上帝介入的作为，知道吧？好，那我们看这一节33节，使徒行传13章33节，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好，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怎样生你。所以这一节讲什么？ 死而复活，知道吗？所以诗篇第二篇的那个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就讲什么死而复活，知道吧？哦，记得这是保罗起来讲，对不对？耶稣死了，第三十节，神叫他从死里复活。那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呢？他就说，就是诗篇第二篇的意思，上帝使他从死里复活，所以立他做什么？弥赛亚的，立他做王的，知道吧？哦，所以他是指耶稣从死而复活，对不对？哦，好，那你说是这样吗？再给你们看一节，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看到没有？罗马书一章四节说什么？按圣善的灵说，应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什么？就是这件事情。哦，第三节说，按肉体说是大卫生的，对不对？按圣灵说是从什么？神生的，因为他是从死而什么复活。哦，所以希伯来书也是这个观念，知道吧？哦，第一个讲的，哦，哪一个天使上帝说了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哦，没有，只有耶稣。哦，因为耶稣怎么知道上帝让他从死而复是生他？是从玛利亚吗？不是，记得哦，不要弄错掉哦。哦，不是从玛利亚生的，知道吧？他是从什么死而什么复活，知道吗？从肉体讲他是从玛利亚生的，对不对？但从圣灵讲他是死而复活，这件事情是神生的。好，我们再讲一个观念，从肉身生的是什么？肉身，约翰福音第三章讲，从灵生的是什么？灵，对不对？所以基督徒都从灵生，就是我们受洗的时候死而什么复活，这样知道吧？好，所以我们讲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是重生的人，知道吗？不是这个肉体，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是从神而生，这样可以知道吗？哦，所以我们有一个，第一个就讲耶稣的名何等尊贵，第一个尊贵就是讲他，只有他是从神而生的，知道吧？哦，也是，那怎么知道？因为他从死里怎样复活，其他的受造死就怎样，死就死了，对不对？因为从肉体生的死就怎样死了，只有他可以从死而怎样复活，知道吗？哦，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这个就是要紧的事哦，因为他怎么复活我们也怎么复活，知道吧？哦，所以我们总记得一件事，哦，我们将来有一个荣耀的形体，知道吗？哦，不要管你现在长得怎样，也不要怕你现在变老了会怎样，知道吗？哦，复活了以后我们都是成为荣耀的什么身体，知道吗？哦，我也跟你们讲了，啊，复活的时候你怎么认识对方？不是从外貌，知道吗？哦，一定从你习惯的话跟动作，有没有？耶稣复活的时候门徒有没有第一眼认出？为什么？因为外貌不一样，但耶稣说话做动作他们就怎样，这样知道吧？所以我们留给人的印象要怎样？嗯，了解吗？耶稣就是动作，讲话人还不一定的，但熟悉的动作就是，哎，这个就是对，这样知道吧？哦，所以有一天我们在天国里面慢慢认出来，呵呵，慢慢认出来，因为我们总有一些习惯，哦，总在人的心中留下一些印象。好，所以第一件要紧的事情就是讲他从死而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好，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 这一节呢，这一节是撒母耳记下第七章讲的话，撒母耳记下第七章讲的话。那么这个又有一个很特别的，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十四节讲的话。那撒母耳记下第七章那我们请一位帮我们读，从十一节开始读到十四节。
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与你寿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地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鞭责罚他。
好，这一段话我们称他大卫之约，知道吗？就是神跟大卫立的约叫大卫之约是从第八节开始那么大卫本来想为神建殿，那拿单先知就说这个主意很好，上帝一定很高兴，对不对？那上帝说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不是大卫建殿，是所罗门，对不对？但是呢，上帝说我会跟他立一个永约，我们称他大卫之约从第八节说，你做百姓的君然后我永远跟你同在，知道吧然后接下来就是讲上帝要做什么。他这一段话就说，上帝就说我会跟你同在我会选一个地方栽培我的百姓我会为你建立家室我会让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会建立他的国，他会为我的名建殿国位到永远，我做他的父，他做我的子，有没有？第十四节就我们读的这一段话呢我们原来是用在大卫跟他的后裔身上，对不对？可是呢，这一段话圣经的意思是讲弥赛亚。为什么？因为大卫的后裔没有完成这个应许而是讲有一个大卫的后裔要完成这个应许，这样了解吗？所以你看，我必使你那个后裔接续你的位，我坚定他的国，他的国会到永远，他会为我建殿。所罗门有没有建殿？有。他的国有没有到永远？没有。他的位有没有到永远？没有，知道吧？但耶稣有没有建殿？有。耶稣门徒后来就想起耶稣的话，对不对？他说这个殿拆毁了，三日后我要怎样重建，所以他们就知道了是指着他的什么身体说的，知道吧？我们现在就是神的殿，在被建造当中，了解吗？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要再去以色列建殿，知道吗？因为上帝不要盖那个殿，上帝要盖的是教会。所以这段话呢，你看本来跟大卫立的，又讲这个是一个永约，那这个永约真正会实现只有在谁的身上？基督的身上。所以他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对不对？这一句话是对耶稣说的，那下面的话是对我们说的，知道吗？因为我们都是借着耶稣成为神的什么儿女，知道吗？耶稣不会犯错，我们会犯错，知道吗？这样了解要不然你就会觉得怎么耶稣什么时候犯错？不是，是谁？我们主会管教我们，知道吗？但下面那一句很重要，主的慈爱怎样不离开我们，知道吗？所以我们基督徒会不会犯错？会。但我们要相信主不离开我们，知道吗？我们常常犯错，我们就跟主认罪常常认罪还是在认罪。好，我们今天要先停到这边。记得他已经讲两个要紧的事，如果我们不认识耶稣，我们就没有办法懂旧约，知道吧？ 啊，一个是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真理，又讲复活。再来讲到他要做那个王位，知道吗？而这个王的子民都是上帝的孩子，这只有耶稣可以做到，知道吧？好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因为我们啊要花很长的时间啊在这信仰当中不断的反思跟思索啊，感谢主，借着你所给我们的话语，我们知道啊，你总是期待的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借着敬拜将心归给你，借着敬拜使你的话深深的烙印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向你降服，因为你给我们的意念都是那个美善的，你所成就的都是那美好的，你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成为你的孩子，我们也领受他一切的丰富，我们也成为他你草场上的羊，我们也是你的子民，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过患啊，除去我们的罪，让我们总在你里面啊，被你自己慈爱所吸引，也眷顾众弟兄姐妹，在这末后的世代，我们的心总在你眼前蒙恩，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